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啊来讲最近特别火的一个新闻，金字塔地下城。2025年3月15号，意大利和苏格兰联合团队呢在意大利召开了个新闻发布会，说他们在卡夫拉金字塔啊，就是仅次于胡夫金字塔第二大的金字塔下面，发现了巨大的地下结构，长这个样子。
电梯
啊，对啊，在这个卡夫拉金字塔下面存在8个垂直的圆柱形结构，竖井，
什么材质啊？
中空的。这个圆柱形的长度呢达到640米，每一根的直径呢大概10到12米，相当大。而且呢，每个竖井壁上呢都有螺旋结构，看上去绕了一圈一圈一圈的啊。怀疑呢可能是坡道或者阶梯。
滑梯呀？
啊，对，或者楼梯这么的一圈是走下来的。那么八根竖井呢，一端连着金字塔的底部，另一端呢连着地下两个巨大的立方体，这立方体也是空心儿，边长80米，640米的深度，大概相当于东京晴空塔，或者呢上海中心大厦的高度。晴空塔634米，上海中心大厦632米。而且还发现，在卡夫拉金字塔里面基座附近呢，有5个通过几何通道连接的多层结构，就是在这个金字塔里边有5个小房，这个特别像胡夫金字塔的王的房间。哎，胡夫金字塔不上面有个王的房间吗？上面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巨大的花岗岩来分散压力的。卡夫拉金字塔到目前为止，这里边只发现了一个王的房间，一个啊，他说里边还有5个，就早没有发现啊。在这个地方，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卡夫拉金字塔。卡夫拉有可能是胡夫的儿子，也有可能是胡夫的弟弟，现在无法确定啊。主流认为是他的儿子。胡夫啊，大概有9个儿子，15个女儿，很多老婆，所以这些儿子跟女儿啊，也都是同父异母的。他的大儿子啊叫卡瓦布。正常情况下，胡夫死了之后，就是卡瓦布来接替法老的位置啊。但是卡瓦布在继位之前死掉了，就由他的二儿子雷吉德夫继承了王位。现在考古学家认为，有可能是这个雷吉德夫干掉了自己的哥哥，继承了王位。干掉老大，这老二不就继位了吗？而后来呢，他也是被自己的弟弟干掉，就是这卡夫拉干掉。所以这哥仨就互相杀，完了最后就3代法老就这么过去了。那么现在考古学主流上也认为，狮身人面像就是这个卡夫拉建造，在他这个时期建造的。而很有可能呢，这个狮身面这个人面就是卡夫拉，或者呢是他换的头了。卡夫拉金字塔比胡夫金字塔稍微小一点，边长215米，胡夫金字塔边长230米。现在看这个卡夫拉金字塔和胡夫金字塔其实是差不多高的，都136米左右啊。但它建在比胡夫金字塔高10米的底座上，所以它看上去实质上更高一些。卡夫拉金字塔呢，顶端有光滑的石灰岩外壳，所以呢才猜测这些金字塔原先都是表面光滑白色的。卡夫拉金字塔里边大概是这个样子，还有个通道这样往里边去，中间那个就是王的房间。胡夫金字塔上面有一个王的房间，一个女王的房间，还有个地下墓室，3个房间。而这个卡夫拉金字塔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中间一个王的房间和一个侧室，这个侧室啊没建完，挖一半不挖了，堵上了，原因不明。怀疑这个侧室啊有可能是用来装祭品的，但是啊如果是装祭品的没挖完就不合理，对吧？你既然装祭品的话，挖完就完了嘛，法老都放进去了，祭品不放能行吗？所以也有别人提出一些其他的假说，比如说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用来防盗墓的，就是在里边做一些假的房间，里边放一些有毒的东西，你盗墓一旦挖的以为是里边有宝藏，一进去就死掉了。但是啊这个说法也不太成立，因为啊你如果就做一个假房间那能行吗？是吧？你不能保证人家直接就挖到那儿。事实上这个金字塔也被人盗过，盗墓者十分精准就找到了墓室，都没犹豫，一直线就挖到那儿，就好像是他建的一样。所以这个是用来防盗的可能性也不大，最有可能那个说法也最合理的就是说，这个卡夫拉金字塔呢原先可能没想做这么大，而这个呢就是原先打算做的墓室，就原先就打算做这么大点儿。
基础上，
然后建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哎，卡夫拉名声越来越响，卡夫拉也觉得我应该建个和我父亲一样大的金字塔，所以呢就给扩展了，于是这个就堵上了，继续往里挖，挖出一个新的王室，哎，是这么个想法。实际上它也和胡夫金字塔差不多大嘛，它比胡夫金字塔更陡一些，明显能感觉出来它想比胡夫金字塔高，哎，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没高得了，差不多高啊。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卡夫拉金字塔里没有发现其他的房间和空间，但是这次这个团队扫描说里边还有5个王的房间。卡夫拉金字塔的王的房间里也有一个花岗岩石棺，跟胡夫金字塔里边花岗岩石棺几乎一模一样，比它颜色稍微深一点，也是用一块完整的花岗岩挖出来。挖这个石棺呢，以当时的技术来说至少需要10年，现在有那个叫实践考古学，就是用当初的技术当初的工具，把组一些人手来做当初的东西，看要用多少时间能不能形成啊？发现这个石棺啊，不管你怎么安排人手，基本上就得10年啊，最少了。那么近代最早进入这个王室的呢，是意大利探险家、考古学家乔瓦尼·贝尔佐尼。 他在200年前，1818年的3月2号打开王室，一进去发现里边所有的陪葬品还有法老的遗体什么都没有了，空空如也，只是在石棺里发现了一些动物的骨骼，公牛的骨骼。那么这个金字塔有两个入口，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距离地面12米高的地方。这些向下的通道啊，都特别的矮，你就得哈着腰半蹲着才能进得去。事实上啊，这吉萨三大金字塔除了胡夫金字塔之外，剩下两个都有两个入口，双入口设计，只有胡夫金字塔是单入口，这很奇怪，因为双入口啊是合理的，毕竟里边通道都特别的窄，你在里边建墓室也好，挖东西也好，你就运输材料嘛，所有人都从一个入口出入进去啊，相当的麻烦啊，所以设计一个入口一个出口是合理的。但是胡夫金字塔呢，它就一个口，所以怀疑胡夫金字塔有可能有第二口，到现在都没找着。再一个就是啊，这两个口的材质是不一样的，像这卡夫拉金字塔啊，下边这个口啊是用石灰岩打造的，里边都是石灰岩，白色的，上面那个口都是花岗岩，红色的。所以怀疑这个口还有另一个说法，就是从底下把法老的遗体运进去，他的灵魂从上面出来，这通道是不一样的，
传送的。
哎，对对，传送嘛，传送到天上。说那个花岗岩有净化的作用嘛，有宗教上的意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胡夫金字塔也应该还有一个入口。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胡夫金字塔的王室在地面很高的地方，而卡夫拉金字塔的王室在正好地平线上。它这个房子有个盖儿，有个屋子哈、啊，屋子在地平线以下，房盖呢在地平线以上。为什么它不像胡夫金字塔一样把自己的王室建在高的地方？现在怀疑啊，是一种信仰的变化。就在胡夫那个时代，他们信仰太阳神拉神嘛，所以尽可能离拉神越近越好，把自己的墓室放在更高的地方。但到这个卡夫拉时代了，已经又过了两个法老了，所以卡夫拉那时候的信仰有可能就已经渐渐从拉神变成欧西里斯。欧西里斯是冥神，是地下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王室啊开始往下移，就移到地平线上了。再到下面的蒙卡拉法老就完全在地底下了，可能是一种信仰的变化。好，我们介绍完了这个卡夫拉金字塔，我回来啊，说这个团队说在这卡夫拉金字塔下面发现了巨大结构。不仅如此，从这个这么高的结构再往下600米，也就是距离地面1200米的地方，还发现了大面积的网络状的空腔结构。他们说啊，他们在那个分析图上看啊，这个区域是亮的，一个空腔是亮的，结构又特别复杂，所以他们怀疑这个区域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城市，有可能的就是传说中的记录大厅，或者叫阿蒙提大厅。阿蒙提是冥界的意思，就是在古埃及历史上传说在金字塔或者狮身人面像下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地下建筑，里面存放着亚特兰蒂斯文明，也就是大洪水之前史前高度文明他们的知识和财富。那么他们呢最终是毁于大洪水，但是他们的东西，他们建造的东西还有他们那些宝藏知识都保存下来，就是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它下面的东西。这个密室呢就被称作叫记录大厅。那么这个密室一直是传说中存在啊，到现在没有找到。而这个团队怀疑说，莫非这个记录大厅就在地下1200米的地方？我们一直怀疑可能在地下几米的地方挖一挖又挖不到，有可能在特别深的地方，毕竟那个地方有个空腔啊。而且就从面积来说的话，这个空腔的面积涵盖着整个吉萨地区那么大一个面积，所有的金字塔都坐落在这个空腔之上啊，所以这底下有可能就有个城市或者有个大型的宫殿啊。那么他这个报告一出啊，学界哗然，学术界普遍表示不相信，不可能啊。所以呢，我们就先说这个团队究竟是怎么发现这个地下的东西，他是发现了有没有道理。这个意大利苏格兰团队说，他们使用了一种全新的合成孔径雷达微动成像技术发现地下。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微动成像技术是把两个技术合成在一起的，一个呢叫 SAR 技术，一个叫微动探测技术。 SAR 就是使用一种高分辨率的 SAR 卫星，这个卫星也说了，就是意大利用的两个军方卫星，从距离地面600公里的高空啊，这个卫星轨道上对吉萨地区这个金字塔进行反复的成像拍摄，其实就是这个卫星放出这个电磁波，通过返回的电磁波形成高清晰影像。这个技术其实一直都有了，就是军方目的或者是地表勘探的，但是它用的这个电磁波穿透性不强的，最多只能穿透到地下几米左右，哎，这是极限的啊。所以这个团队啊，又创新性的使用了地震微扰动分析技术，这也是这个团队这次使用的核心技术啊。就是说，地球啊，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不动的，其实不是，它是有个背景地震波的，就是它一直在嗡嗡嗡在响呢，像震动一样的。这个震动非常小，我们是感受不到的了。但是这个卫星啊，因为是高精度的卫星，它能感觉到它这个微小的震动，然后就分析这个微小的震动，就能知道地下是什么。因为这个波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经过了什么，它的反射出来的波是不一样的。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拿个罐子，不透明的罐子，我们想知道里边有什么，没有办法看到吗？怎么办？就晃一晃，它这一响，你就大概知道里边是个球啊，是个棍儿，你不就知道了吗？
那不像超声波
啊？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就不用你自己晃了，地球它自己就在震，你就接受这个波就行了，就大概知道地下有什么东西。 他们说他们使用了一个特别高精细的一种分析方式，就是探测到地下上千米的距离有什么都一目了然啊，就看到这么个结构的。
这种技术是第一次使用
的，创新性。
那有没有到其他地方也测一测？
他说啊，他们原先发明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探测火山地下结构的，就火山岩浆啊怎么在走啊什么样的，是探测这个东西。后来用来探测金字塔，发现哦，这个底下原来长这个样子。
能不能测地震啊？
地震倒测不了了，但是能看到地下一些结构了。再一个就可能主要用在军事目的上，就一些地下要塞啊、地堡啊，一下就看到了。如果有空腔，反正是很明显的啊。而且他们还说他们这个探测技术也精度相当高了，所以上面螺纹都能看得见。就像你说那种超声波是一样，就比较清晰的看到里边一些比较细的结构啊。那么他们这个报告一经发表之后呢，埃及这方面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第一个就站出来反对。我本来以为埃及应该是挺开心的啊，没想到他们第一个出来反对。埃及前文化部长达瓦蒂，埃及前文化部长马姆杜达啊，
这怎么跟前面的名儿差那么多呀？跟刚才你说的名儿差那么多呢？
不，我把他的名字也说出来，我刚才只说了姓儿
啊。
埃及前文化部长达瓦蒂最先出来说，这些说法完全是没有依据的。首先，我们埃及文化局从来就没有批准他们探测我们金字塔的下面，
没批准
是吧？你要探测的话，总要申请一下是吧？我们同意才能探测。是吧？你不申请直接探测的话，结果我们不可能承认的，对不对？其次就是过去数十年的考古研究从未发现相关证据。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结构的话，多多少少我们应该发现一点证据吧？从来就没有支持这个发现的任何证据出现过。
不是创新的技术，
是创新了，但是我们无法相信了，就这个感觉了。相对温和一点的质疑呢，就是说这个技术的原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目前的技术，是不是真的能够探测到那么深，是有争议的。
对，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实力
对，没有其他人探测到那么深啊。说现在感觉也就能探测个30米，你就像600米、1200米，有点夸张。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啊，说听响辨别啊是有可能的，但是啊，想具体辨别它里边长什么样，可能有难度。比如说你现在说地下600多米的一个竖井，它有可能是地下裂缝啊，对吧？不能确定是人为挖出来的。于是要求这个团队呢公开他们使用的技术细节和原始数据，你不拿出来我们来验证一下，或者我们看看你怎么分析的话，我们是很难相信。你这个发表只把结果给我们看的话不行。确实
其他实例的一些验证结果都没有吗？
没有，
这很难让人信服。
这个是他们3年前其实发过一次论文，说使用这个技术第一次发，那个是通过了同行审核的，但审核报告里边说了这个技术啊现在很粗糙，这不又过了3年啊，他们可能又改进了之类的，或者
直接就拿来
验金字塔。对啊，这个他们3年前是看了胡夫金字塔，说胡夫金字塔里边空腔啊确实是有空腔的。
那次也没有许可吗？
这种都不需要许可，因为不需要到现地去。
哦，不需要啊。
对，其实埃及政府对于考古特别的严格，就是一般人都不让你进去挖。现在是越来越严格，说你可以扫描，说了你可以扫描。因为从2015年开始有一个 scan pyramid 的那么一个计划，就是你可以扫描金字塔，但是你就是不允许上面去挖的，所以他们直接从卫星给它扫描，你知道吗？
这么厉害
啊！是这样啊，都不要去了，所以埃及政府才省劲是吧？你这不审，这不需要我们批准一下，直接就看我们的地下了，太夸张了啊！
以后会不会都不需要真挖，艾尔挖一下就行？
真的就是这样，但是啊，你不挖开就是不行。我跟你讲，这就跟那个看见 UFO 是一样，就拿出最清晰的 UFO 照片，我不是亲眼看见，我也无法相信，对吧？也确实，这个意大利苏格兰反正到现在没有公开他们的技术细节和原始数据了，什么时候公开不知道啊？公开之后可能就知道他们这个探测是否合理。其实我看了，学界虽然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啊，可是主流也是质疑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这底下可能有点什么。毕竟我们现在建筑建造的时候也要挖个地基嘛，金字塔建的话，可能底下就挖点什么，倒不至于那么深了，底下也应该有点什么。但是现在呢，不通过挖掘是真的很难知道它这个技术啊，大家还是挺期待的，是吧？能看到底下的一些东西啊。那么还有一方面的质疑呢，是针对这个团队成员的，他们这个研究项目叫做卡夫拉项目，卡夫拉 project。团队里有3个核心成员，最核心的成员呢是来自意大利比萨大学的克拉多马兰加教授，第二核心成员呢是苏格兰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的菲利波比昂迪博士。这两个人啊，马兰加教授呢是理论宇宙学和 SAR 技术方面的专家，而比昂迪博士呢是雷达遥感技术、地质与地球物理学、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专家。就是这两个人都不是考古学方面的，一个是研究宇宙和雷达，一个是研究地球和雷达的。而第三个核心人物阿曼多梅博士呢，是古埃及学和考古学、古代文明研究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三个人只有一个是研究考古的，剩下两个都是提供技术的。那么这个团队最主要出问题的呢，是这个最核心的叫马兰加教授。这个教授是研究宇宙学的啊， 所以本人就相当浪啊，他又公开研究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所以很多学者对他的客观性表示质疑，觉得研究 UFO 的人可能不太客观。而且从这个事情上看出啊，公开自己研究外星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就说你曾经研究过 UFO 或外星人，从此之后啊，其他同行看你眼神都会发生变化。就像飞行员，你说你看见 UFO 了，你可能就被解雇了，所以一般他们不敢说了。这个人就比较浪漫，无所谓了，他就说了啊。其实对于这些质疑的声音，我也表示可以理解了，因为真的人造这么深的东西，而且在古埃及时代，你就不用说地下城的部分了，你就说八个竖井，600米的竖，直径10米，这个难度远比造金字塔要大。这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这是教科书甚至人类历史就要颠覆了。那么对于这些质疑呢，这个研究团队这个比昂迪教授做出了一些澄清和辩护啊。他首先强调啊，就是有些人呢对他的这个技术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些人一开始误以为啊，他是通过雷达直接透视地面看到下面的。他强调，我们用这个雷达主要不是看，而是听，就像听声音一样。所以你不能说我们这个雷达探测不了几米，就看不到那么深，因为我们主要是用来听的。
那他这个听有主观因素在里面，每个人听到的是不一样的吗？
他们有最后生成那个图，那个图看上去跟这个很像，就是雷达分析出的结果。当然，他们也使用人工智能了。啊，就是有一点合成嘛之类的啊。那毕竟你要对这样的结构有一定的解释嘛，是吧？嗯。再一个呢，就是他们强调了他们这个方法的创新性，就是你们还无法理解了，就是我们最新研究出来的东西，到时候我们公开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先进了啊。第三个呢，就是他呼吁说一定要挖开看一看，希望埃及当局给他们许可，让他们去挖一个。他们
就这三个人吗？
不不不，还有个新闻发言人啊，你是图像学。分析图像的啊，
四个人呗，
主要就是四个人。这四个人这几年就干这事儿啊，就分析这个东西。其实他们这个工作相当的枯燥了，我看他们讲怎么分析太无聊了，因为地球那个微震动啊真的是非常微小的震动，他们就靠分析这个像素点的变动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图，当然有个算法啊。好，我们再回来这个事情，我们先不讨论它的科学的严谨性的问题啊，因为毕竟啊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假设这个扫描结果是真的，那这个东西这个庞大的结构有可能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个虚拟世界新设的一个关卡，就是你们不是金字塔的那个未解之谜都要解开了，
给你增加点谜团呗，新的成就是要解锁的。
它是最近才搭建出来的。
我跟你讲啊，我看到网上很多的说法我觉得都跑偏了。就在前两天出来一个新闻，我看着我觉得就是那个东西，100%是那个东西，就这么巧啊。这两个发表啊时间非常的近，就是首先你看这个东西它像什么，就一圈一圈一圈像线圈嘛，对吧？虽然有点大，我们以前做过影片讲过，金字塔它有可能是个发电装置，因为它的结构材质决定了它特别像发电装置。而且呢，那个影片我们也提到它有多种发电的方式啊，一个呢是利用潮汐，还有呢就利用雷电，还有呢就是利用压电，就石英只要受到挤压了我就会发电啊。但是就觉得怎么就差那么点意思呢，它这发出的电好像也不是很大的啊。现在看到这个线圈我就明白，就在前两天2025年3月19日，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克里斯奇巴和他的团队在物理评论研究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题目叫利用地球自转自身磁场发电的实验演示。他们呢就做了一个空心的圆柱体的一个线圈放在中间，这个东西不用动它，只要地球自转它就会发电啊。旁边的电表就显示17微伏的电流。为什么？地球没有磁场吗？这个东西啊就像个线圈，去切割磁力线就会产生电流。这个对于一些研究物理不太深刻的你可能不知道，这就跟发电机是一个道理啊，切割磁力线。也就是说你只要放这么个东西在这儿，它就产生电流，这就是无限能源，免费能源。当初特斯拉就造了这么个东西，只不过它造了个高塔在地上，就切割地球磁力线，就无限往外发电。后来它这个图纸被人烧了嘛，发生火灾了啊。理论上这个装置只要放大，比如说放大到600米，直径达到10米的话，确实有可能产生高压电。关键是什么？它这个实验就是用的空心圆柱体，它们换成实心就没电，就在空心才有电，这就正好和地下那空心对上了。所以地下这八根是什么？就是八个线圈，只要插在地底下就可以不停的发电，相当于把地球变成了一个电机啊。那么地球的动能，就是自转这个动能，就会不断的转化成电，无限使用。金字塔本身不是发电，是下面八个柱子的发电呀。
那每一个金字塔都有吗？
现在他们只探测了这个卡夫拉金字塔，一开始技术不成熟的只看了胡夫金字塔，他们应该把这个面积再扩大一点，可能需要的数据更多一点。
反正也不需要什么许可。
对对对，多探，说不定底下有很多这样的结构。 那么说到这，大家可能会有个担心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能利用地球自转的这个转动的速度，动能不断的发电的话，它这个动能不断的变成电能，按照能量守恒的话，这个地球自转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因为有能量不断的损耗了嘛，它的速度就会变慢。这个团队也有担心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真的如果以后做成自由能源的话，供全世界使用，以现在地球消耗的能源来计算的话，就是说地球以后不用其他能源，就全用这个自由能源，用它这个东西来产生能源的话，那地球会损失多少动能，他们就算了，发现100年地球的转速呢会慢7毫秒，10万年会慢7秒，所以啊问题是不大的啊。
这种发电方式是才研究出
来，以前特斯拉研究过嘛，但特斯拉被人干掉了嘛，就没人敢研究了嘛，因为这个东西一旦研究出来了，什么石油啊什么都不需要了。
讲过
了。是的啊，这个自由能源啊是一个禁区，就是说什么都不需要就能发电的是禁区了，但是钻这个孔洞肯定是要花钱的，对吧？谁出了钱，谁的以后就能收钱的话，那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盈利模式。但是这个如果变成全人类的财富的话，那么有一些资本可能就很难参与进来了，是吧？按照他们探测的行为，我觉得就是那个东西。那么发电用来干嘛呢？很有可能就是下面真的有地下城，供地下城的使用。因为地下城它也需要有能源的获取方式。咱们地表上现在获取能源基本上靠太阳能，就不管是电能、使用能、什么能，其实都来自于太阳。而地下没有太阳，所以它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不断的供给能源。再一个呢，就是可能通过金字塔把它这个电释放出去，这就体现出金字塔本身的作用。金字塔是一个非常好的导体啊。好，如果这个真的是自由能源装置，你觉得这个东西谁造的？胡佛。要知道，600多米是直径10米，咱们现在有石油钻井平台，有钻石油这个井啊，一般的深度能达到几百米、上千米。哎，这个深度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啊，我们现在钻这个石油井啊，一个井口多粗呢？大概10几厘米。啊，10几厘米，因为油只要能冒出来就行。它这个十米啊，肯定是有什么10米粗的东西要上下动啊。就像你说的是电梯之类的，对不对？有那么大的东西上下动，飞碟可能啊。飞碟直径2米到7米嘛，正好10米的孔洞上下动是吧？出出进进的。
你再说飞碟，人家真不让你点，
是吧？我没研究，我就说有这个可能性了，是吧？如果这个不是古埃及人造，这事儿就大，就说明真的有超级古埃及文明，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证据啊。是不是亚特兰蒂斯完全不重要。就是说真的有那么一伙人了。那么除了这个我觉得绝对可能的可能性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有的人认为呢，这底下可能
这种绝对可能的可能性
就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可能性我觉得都有点牵强。比如说有人认为就是600米底下才是真正法老的墓穴啊，这8个真的是像电梯一样把这法老运下去埋在那底下了，法老的宝藏都在底下，毕竟那么强大的古埃及文明它总有很多的宝藏，现在金字塔进去什么都没有嘛，那么盗墓的当初进去可能也发现什么都没有，其实都埋在最底下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结构和金字塔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墓葬结构。哎，真正的墓室在600多米以下，法老的遗体也在那。但是我觉得啊，挖600米是说不通的了，嘛就为了埋个法老是吧？
那你想不想复活？
是啊，当然他们有可能就是想待在冥界，有可能他们信仰了神就在冥界嘛，尽可能要往下挖了啊。那么还有一些人认为啊，这可能是地下的溶洞啊，因为整个吉萨地区就是石灰岩结构，这底下有很多自然的溶洞啊，这可能就是溶洞系统。当初埃及人来的时候发现，哎，这有这么多溶洞，底下有水什么之类的，那正好给它盖个盖儿，金字塔盖上。其他的说法我都觉得不太可信，为什么有这600多米的这个柱状结构？就这个自由能源效应，线圈越大越好，发出来电越多嘛，是吧？肯定是这个，而且必须是中空。你要现在里边有个石头或者有什么的，我觉得可能性就不大，但是它就是中空，那简直就对上，一模一样，就它。
那不用挖了，
不用挖了，定性。如果说不挖了，估计埃及政府也不能开。挖不挖地球？挖啊啊挖啊！